我和阿巴斯在黑夜的九美国小，看着满天星斗与对面在黑夜中轮廓朦胧的中央山脉，恍然有身处马来亚险峻山脉的错觉。阿巴斯说，他当时在马来亚也有相似的感觉，以为自己身在故乡。他骑行到霹雳州附近的丛林，远眺西马第三高峰永巴山的山势时，感应到的那座山的灵魂与故乡的塔山几乎一样，神圣又幽暗，崇高而恐怖。而彼时一直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夺取资源的侵略部队，还一支到东方殖民古老帝国与被殖民者混成的守军，在那个丛林里进行着殊死的战斗。在那场战役里，没有个人，你手上的枪、身上的衣服、脚上的靴子、绑腿，乃至于你的指甲、头脑以及血液，都分别属于皇军或大英帝国的。阿巴斯说，我骑车的时候心里想，不知道用那么快的速度推进作战，那些年轻的日本兵士怎么熬过来的，更不知道败退的英印军怎么熬过来的。1941年的最后一天，日军已来到怡保以南的金宝，这是一个天险，丛林就像瀑布一样沿着山势而下，守军的狙击手射击范围可以到达1000码。这是守军顶住日军闪击战在中马最后一个重要的据点。阿巴斯试着骑上当时英军固守的汤普森山脊，在丛林里扎营，想象自己是一个旁遮普士兵，度过等待日军发动攻击前的几个昼夜。长达700多里的马来半岛，中间是布满丛林的山脉，西岸是红树林和沼泽，东岸则是细沙海滩。绕西侧攻击，穿着军靴的士兵会被红树林纠缠住，因此日本决定派一支部队劫掠渔民，组成机动船队，再运部队前进。另一支部队则奉命穿过丛林发动突击。然而丛林里有许多利齿在等待这群北国的士兵，蚊瑞、毒蛇、蚂蟥、毒藤、有刺植物，泥泞的森林底层。因此他们选择已经出现缺口的丛林作为进攻的路径。当时不少马来亚的原始丛林在当时已经被英国人砍掉了。英国人为了打破巴西在橡胶市场的利益，引进了巴西的品种来到马来亚试种，很快的当地的橡胶产量就上升到将近世界的1/3。而英国政府对这些橡胶公司以及私人产业十分忌惮，不敢得罪这些富可敌国、控制经济命脉的贵族巨贾，军队甚至不敢任意砍掉领主的橡胶园，构筑防御工事，这就让丛林防线出现了很多漏洞。树对马来住民来说既是家园、财产，也是神灵。马来人用树的主干、枝干和细小分枝盖房子，把树叶磨细涂在墙上，他们摘食果树上的水果，烧树枝烹煮食物，躲在树荫下遮蔽骇人高温，采集树枝制作器具，填补小舟的外壳。他们用森林里的树与竹子制作摇篮、棺木，盖庙宇与王宫，以及火葬仪式的燃木。 但许多树都死于农场的开拓，以及这场战争所引起的森林大火。有些马来人因此称呼二战是杀死森林的那场战争。阿巴斯牵着老周的车，在这样的丛林里面走，清醒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简直是找死，疯了，后悔干这种傻事。遇到藤蔓遍地的林地，得用山刀先清出一条路，才能往前骑，那样消耗的体力是两倍，不，五倍、十倍。最可怕的是丛林里的雨，刚刚才走过的，五步就跨过的野溪，一下子会变成看不到对岸的瀑布。雨会在顷刻把溪水注满，打在森林的顶层，如雷鼓、炮弹，空气也会变得凝重起来。比大雨更痛苦的是雨停，路会变得像浓稠的木瓜奶那般泥泞。这让阿巴斯进退不得，半天都前进不了几百公尺。进入丛林的第二天，阿巴斯走到一处，像是把整个山藏身在云里的地方。那有点像雨，又不是雨的雨物，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弄湿，然后让他们纠结，缠绕成一种绝望的情绪。那天晚上，阿巴斯尿尿的时候，连自己的老二都看不到，好像没有身体一样，一切都被雾擦拭掉了。一度他和老周的车似乎惊动了什么，四周发出响亮的翅膀拍击风的声音，就好像在国家剧院里谢幕时邻座的掌声一样巨大。他好像被卷入了什么暴风的核心。阿巴斯瞥见一群数量不详、巨大、展翅超过一个人的鸟从身边起飞，在大雾中只依稀看见鸟脖子与长腿都是红色，长喙几乎和自己的小臂一样长。阿巴斯在惊惶中在沼泽旁跌了一跤，失去了 Contex 3以及里头的底片，只换到一根那种鸟的羽毛。回来以后询问朋友才知道，那是一种几乎已然消失，叫做赤颈鹤的大鸟。深夜的山敌意更深了，好像有什么在注视着你一样。阿巴斯是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孩子，他想起巴苏亚说过，最好的猎人是连山都没注意到你的存在。如果你感觉山在看你，可能就会有事发生。这使阿巴斯戒慎恐惧。天亮之后，他决定提早下山。不过左绕右绕，阿巴斯都穿不过密林。他在朦胧的绿色中起起走走，好像正走在海底，穿过柔软的、波动的海藻林。四周有时沉寂无声，有时突然出现鸟群的鸣叫和野兽的低吼。更多时间，阿巴斯觉得自己仿佛听到树与攀在树身上的藤蔓正在互相交谈，密谋些什么。当他走到一个大约高度在1000多尺悬崖处的时候，他看到遥远的山上仿佛有一座倒立的山，细看才发现那是数千只盘旋在山头的鹰群，飞行的阵势就像漩涡一样直入云端。阿巴斯觉得自己正在独自面对真正的丛林，那巨大的鸟翼蝶，不可思议缤纷色彩的鸟群垂悬在巨树的藤蔓，让他想起一个探险摄影家讲过的话： 每到极致就是恐怖。在那个过程里，一开始他还会拍照，后来连快门都不按了，因为没有力气，也丧失了任何创作的意识。他此刻只想走出丛林，走出那种绝望。毕竟，如果自己终于死在这个丛林里面，即使相机后来被捡到了，里面的照片被冲洗出来，又是对谁有意义？在那个绝望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阿巴斯想起一个旁遮普兵团营长的日志，描写败退的士兵情绪低落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敌军大队已经来到，而是等了半天，公路上却没有一点动静，丛林的隔音效果更强化了地面的死寂，那种死寂让人浮躁，也让人感到一种盲目感。那盲目感是他一生中见过的真正的恐怖。阿巴斯事后想，如果不是曾经骑行过那片丛林，他完全无法理解什么叫做丛林的隔音效果强化了地面的死寂，也不会理解什么叫让人浮躁的盲目感。阿巴斯瞪大眼睛寻找极不明显的小路，嗅到森林发出一种恶意的血腥味，可能是果实的味道，因为地上有许多腐烂的果实。那气味好像是从毛细孔进来的，而不是从鼻腔进来的，因此即使憋着气也闻得到。这时候，一群胸前羽毛带着琉璃光的小鸟飞到他身边绕了三圈，周啾周啾地唱了一首歌后像箭一样飞离。其中一只鸟停了下来，他想起马来人所说的引路鸟的说法。阿巴斯跟着引路鸟，那刹那他相信那只鸟就是巴苏雅。他跟在鸟后面，就好像小时候跟在巴苏雅屁股后头上山狩猎一样。巴苏雅从来不会牵着他走，只是在前头保持着一个让他永远追不上却也不至于看不见的距离。巴苏雅会说，一定要听森林的气息，注意山的呼吸，累了不要赶，找一块大石头休息，认得那块大石头，每一块石头都长得不一样。而小阿巴斯一心想追上父亲的影子，他心底想，只要影子不分开，就不会迷路。